中华五千年，魏辩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天力之变，元朝至和元年，亦即是公元1328年七月，太定帝也孙帖木儿在上都开平府病死。太定帝的亲信大臣堵喇沙号召漠北诸王在上都拥立太定帝的太子阿速吉八继承帝位，称为天顺帝。当时天顺帝只有九岁。留守大都的官员燕帖木儿是元武宗海山的旧人，因为不满长期受到来自漠北的执政者压抑，希望趁机会夺取政权。于是同留守大都的官员将领合谋，决定邀请镇守江陵，亦即是今日湖北省江陵县的元武宗海山第二仔怀王陶帖木儿回去大都主持大局，拥立陶帖木儿，改年号做天历，成为后世所称的元文宗，同上都的天顺帝政权对抗。于是元朝分裂为上都、大都两个政权，双方展开了三四个月的激战。由于燕帖木儿智略过人，而且得到蒙古东北诸王的协助，终于消灭上都政权，重新稳定元朝的政局。期间过程我们上一集已经讲过了。虽然漠北兵马众多，但是终于被大都政权击败，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漠北诸王诸将大多数是皇孙公子，平日只知享乐，打仗的时候由奴仆代替上阵，所以作战能力极低，而且诸王诸将之间自此身份高贵，各自为政，堵喇沙无办法向他们发号施令，所以漠北兵马虽然貌似强大，实在不堪一击。反过来看，燕帖木儿所统领的是钦察军和阿速军，亦即是一些祖先来自今日俄罗斯南部草原的游牧部落武士，他们战斗力强，是元朝中叶以后最精锐的军队。燕帖木儿亲临战阵指挥有方，而且钦察阿速将士为了争取政治地位而战，所以特别勇猛。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南方几个重要行省，例如河南、湖广、淮南都支持大都，拥戴元文宗陶帖木儿，所以大都的粮食物资得到充足的供应，而且驻守河北、河南等地的军队纷纷北上支援大都，而上都的粮食物资就严重缺乏，堵喇沙只能够大量印发钞票犒赏将士，而这些钞票根本是完全没有购买力的，所以上都政权只是维持了几个月就完全崩溃了。燕帖木儿消灭了上都政权之后，大权在握，成为元朝朝廷的实际掌权者。元文宗陶帖木儿被困在深宫之中，当然感到不是味道。元文宗本人并非一个庸碌无能、甘心受人摆布的人，他除了凭借父亲元武宗海山的威望继承帝位之外，还得到不少各行省长官的支持，例如河南行省丞相白岩、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镇守扬州的镇南王帖木儿不花等人，都是元文宗的忠实支持者。大都的粮食、财物都要靠各行省供应，所以燕帖木儿虽然跋扈，但是仍然奉元文宗为元朝的象征，对元文宗相当尊敬。在消灭上都政权之后没几耐，元文宗和燕帖木儿都为了一件事相当苦恼。
禀陛下，自从扫除上都叛役之后，国家回复太平，大都的军民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天下太平，咁就好了。国家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右丞上你的功劳。
微臣不敢当，但是有一件事，微臣感到十分忧虑。
哦，是什么事呢？
是周王殿下的事。
是和世立大哥的事？
是。自从周王被人中所逼，率领部属远走西域之后，他得到西北诸王的拥戴，在西北放牧，十几年来他的声威日渐增加。
大哥，他得到西北诸王的拥戴未尝不是好事。
但是如果周王他和陛下来争夺帝位，陛下怎样应付呢？
你说大哥他想和我争夺帝位？
万一西北诸王之中有人别有用心，拥戴周王起兵东向，那陛下怎样应付啊？
大哥联同西北诸王起兵同我争夺帝位？不会的，不会的，他是我大哥，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是我大哥，他是我大哥。
周王是先帝的长子，是陛下你的大哥，他继承帝位是名正言顺。如果他起兵夺位，朝廷的大臣、各行省的官员究竟会拥戴哪一位呢？微臣认为，想知道周王殿下是不是有夺位之心，陛下不妨派人去试探下。
试探？
是。陛下可以让位给周王，邀请他回来大都继承正统。如果他答应，那就足以证明周王他有夺位之心了嘛。
让位给大哥，如果他接纳，那朕岂不是？
这个只不过是权宜之策啫。周王他留在西北一人，对陛下和大元朝廷都有威胁。如果陛下不让出帝位，他又怎会回来呢？只要他答应返回中原，那一切都可以从长计议。
这件事要细心考虑一下。
帖木儿劝你让位给和世辣。
是啊，姑母，和世辣大哥在西域可以号令西北诸王，那对朝廷实在威胁太大了。
如果和世辣他接受你的赡养呢？
这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如果大哥他接受赡养，我可以以皇太子的身份掌管朝政，咁就唔使再受燕帖木儿父子嘅掣肘。
系和世辣手上有几万兵马，唔需要听命于燕帖木儿。你哋兄弟同心，就可以抑制权臣，复兴大元朝政啊！
系啊，姑母，你讲得啱。
阿爹， 圣上决定将帝位让给王兄周王和世立，朝廷里面已经议论纷纷了。
嗯，唐其世，朝廷里面的人怎么讲啊？
有些人认为圣上是别有用心，想借周王的兵马抑制阿爹你的权势。
嗯，还有呢？
亦有些人认为阿爹你想利用周王来牵制圣上。
哦，点解呢？
嗯，圣上同朝中的公卿大臣，还有各行省的长官，都是关系密切，不轻易受你的制肘。而周王一向在西北放牧，从来没有过问朝政，很容易受阿爹你的摆布。所以你将圣上废为太子，迎立周王，是方便你独揽大权咁话。
我燕帖木儿点可以随意废立皇帝？周王是一只深山的猛虎，他留在深山对我哋威胁好大。佢同圣上是兄弟，如果佢哋里应外合，我岂不是无从招架？
所以阿爹想将呢只深山猛虎拘禁喺深宫之中咧。
嗯，无论如何，我哋去漠北迎接佢翻嚟之后，先至再作定夺啦。
陶铁木儿，我哋两兄弟分别咗十几年，今日终于可以再见面，我真系高兴。
系啊，大哥，呢十几年来，我时时刻刻都想念你嘅。你喺西域情况好啊嘛？
草原上嘅人到处为家，点及得中原人舒适安逸啊？
呢十几年来，我何尝唔系到处为家呢？呢啲事。不要再提了。
估不到你可以继承父亲的汗位，而且还自愿让位给我，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父亲的汗位是应该由大哥你继承的。
没错，应该是由我继承。当年皇叔欺负我们年幼，想逼死我们，然后霸占汗位。但是天意安排，我和世立今日终于可以成为大蒙古黑汗。
大哥，身为黑汗要为国事辛劳的。
我不理这么多，我是大蒙古黑汗，我要为登上汗位大肆庆祝，然后一起回去大都。
朝廷的公卿大臣都在宫帐外面等候大哥你召见。
那就好了，召他们进来听候我的吩咐。
微臣中书省右丞相燕帖木儿叩见黑汗。
嗯，燕帖木儿就是你领兵平定上都的反叛，迎接了回朝登位的中书丞相。
微臣不敢居功。
好好，
微臣仅代表朝廷百官向黑汗呈献玉璽。
玉璽？就凭这个玉璽，我就可以号令天下了。
没错，黑汗可以凭玉璽颁布圣旨，天下臣民都不可以违抗。
那就好了。
微臣还想向黑汗交代一下朝廷的情况。
朝廷的情况怎样？
黑汗君临天下，应该知道朝廷各官府的职责，然后可以处理军国大事。
嗯，那你说吧。
大都几十个衙门之中，最重要的是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只要黑汗选择适当的人选担任长官，那一切政务都可以处理妥当的了。
那这三个衙门的长官是些什么人？
启禀黑汗，中书右丞相由微臣担任，其余官员微臣已经开列名单，请黑汗醒阅。
咦，这些人我全部都不识的。燕帖木儿
在，
我要撤换他们，由哈八儿涛、白帖木儿、拨罗、彩帖木儿、买奴他们代替。他们十多年来追随我左右，我要好好酬答他们。
微臣遵旨。皇太子殿下，和世勒黑汗他留在西北实在太久，根本完全不明白中原的情况。
是他随意发号施令，随便撤换大臣，如果不设法制止，朝廷一定不可收拾。
是今日在漠北地方已经令到朝廷无所适从，如果黑汗他回到去大都，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但是我们不可以阻止他回去大都吧？
除非和世勒黑汗他驾崩了。
我们为庆祝大哥登上汗位干杯。
和世勒黑汗万岁。
好，各位，我们大蒙古自从成吉思黑汗、忽必烈黑汗以来，烈性相承，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各部各院衙门官员都竭尽忠诚，协助黑汗治理天下。从今之后，所有省、县、台、司的政务必须向朕启奏，不准擅作主张。军事机密必须立即奏闻，不准稍有拖延。如有违反朕意，必罚无赦。
臣等遵旨。
好，我们回到大都之后，大家努力为皇室效力，有功者赏，有过者罚。
好了，大哥，朝廷的恭卿大臣一定不敢违抗大哥的意旨的，请大哥你放心。好，我们再为黑汗干杯。
干杯。
禀皇太子殿下，幸寒已经驾崩啦。
吓，大哥驾崩？佢昨晚仲同群臣饮宴嘅，点解忽然会驾崩嘅？
臣妾唔知啊。中午时分，臣妾见黑寒仲未起身，想叫醒佢，点知就
好，我去黑寒嘅工匠睇下。大哥未翻到大都，就忽然驾崩，可惜，真系可惜。
和世勒黑汗已经驾崩，大元帝位不可以虚言。我燕天木儿建议推举皇太子殿下立刻继承帝位，大家赞不赞成啊？
赞成！
滔天木儿黑汗万岁！大元皇帝万岁！
好，我要立刻回去大都。
天历二年八月初六，和世勒在准备回去大都之前忽然驾崩。当时和世勒只有30岁，后世将和世勒称为元明宗。元明宗和世勒的突然死亡非常可疑，但是由于元朝官方故意隐瞒，事件的真相已经没有办法稽考了。总之，和世勒的死解除了饕餮木儿和燕餮木儿的忧虑。和世勒死了之后，饕餮木儿立刻返回大都，重新登上帝位。和世勒有两个仔，长子妥欢帖木儿是王妃迈来迪所生，只是得8-9岁。第二仔伊伦侧班刚刚出世没几耐，是皇后八不沙所生。八不沙是乃玛真氏，这两个王子后来都成为元朝的皇帝的。
5000年之天历之变，是由陈德信、林有荣、李在堂、钟杰良、罗嘉玲、陈炳球、温泉和曾月娥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